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二十四章来看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妻子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非常的长，所以我们每一次选择一个场景来讲解。对，那么上一周我们来到了24章的第一到第九节，我们最开始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在家里和他的仆人来计划为他的儿子寻找妻子的这个计划。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来从第十节读到28节，我们来看这个仆人踏上了他的旅途，最终找到了上帝所预定的这位新娘。所以我们来一同怀着谦卑的心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讲。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第十节开始，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水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了。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水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那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这是整个亚伯拉罕为以撒寻妻的第二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这是亚伯拉罕在家里面跟仆人先计划好要怎么样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但是在那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确定他的仆人到底能否成功，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他把他的信心倚靠在那位耶和华的使者身上。他说，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的面前行。 而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是整个故事的第二个场景呢，就是这个仆人来到了拿鹤的城，城门口，他向上帝祷告。于是我们看到上帝怎样一步一步的派遣他的使者在这位仆人面前铺平他的道路，最后让他能够在井边与这个他所预定的应许之子的新娘相遇。所以整个故事让我们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该如何找一个老婆，这个故事并不是最终告诉我们说，就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就能够找到合神心意的妻子或者丈夫，也不是教导我们该如何在茫茫的人生道路当中，在许多的位置当中能够寻找到上帝隐秘的旨意。这个故事最终教导我们的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一直用他护理的手带领着他的百姓的道路，掌管着一切，他必引领我们的道路。哪怕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我们无法透支上帝隐秘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上帝会确保他会引领我们直到那个最终的目的地。而整个故事不仅仅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计划，我们人生的目标，整个这个故事这个场景所描绘的是那个更伟大的故事，是那位救主在井边遇到上帝所为他拣选的新娘，就是他的教会。我们看到那位新娘欢喜的接受他的救主，并且他的救主为他的新娘披戴着那个荣美的装饰啊，所以整个故事最终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故事来一同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忠心的仆人来到这个他的目的地，他开始向上帝祷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位上帝所预定拣选的新娘出现啊，这个然后仆人确定上帝的带领。最后我们要来从新约的角度，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看到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啊和他井边的新娘。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点来看，从第十节开始，这位仆人领受了他主人的命令，并且向亚伯拉罕起誓他会尽力来遵行他主人的旨意。于是接下来看到他准备了十匹骆驼和许多的财物啊，这些财物不仅是他们这一路所需要的物资供给，更重要的是这些财物是这个聘妻用的聘礼，对吧？上一次我这个没整明白啊，搞成嫁妆了啊，所以这个一看就是没有下过聘礼的人啊。但是这个聘礼很重要啊，这个十匹骆驼在当时，对吧，就像开着十辆法拉利，对吧，去找老婆，这是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聘礼是很昂贵的，这也另外一方面向女方的家人展示亚伯拉罕家族的财富，让他的家让使得整个聘妻的过程能够更加的顺利。那仆人的目的地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地区，从迦南地到这里基本上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位仆人于是背负着上帝圣约传承的使命，踏上了去往遥远东方的路。你可以想象这一路他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很多的在路上会有土匪啊，会有这些打劫的啊，所以他会带着武装部队去。这个是在古代非常通用的，像亚伯拉罕家中有这个300精兵，对吧，他肯定得挑选一些带着一同上路。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圣经没有记载这一路冬天不是西天取经，对吧，是冬天娶老婆，对吧，去东方娶老婆，这条路圣经没有记录他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直接镜头下一秒就转到了傍晚黄昏的拿鹤的城门口啊。拿鹤的城这个在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对吧，有的人认为就是拿鹤居住的城，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城的名字就是以拿鹤来命名的。实际上我们在古近东的文献当中有这么一座城叫做这个拿鹤，对吧，所以有可能是真的是以拿鹤的名字命名的。但是不论如何他到了这个地方 在当地，在古晋东的这些常例，因为白天非常的炎热，所以一般一家人对吧，他们每天所需要用的这些洗澡啊、洗脸啊、洗菜啊用的水呢，都是在傍晚的时候由这一家的年轻的女子到城门口的井边去打水，趁着傍晚天气比较凉爽。所以这个仆人接下来第十一节，他就知道这个风俗习惯，他就让他的骆驼在城外的水井那里跪在那儿等着。那这一个简简单单的举动看似平常，但是实际上圣经给我们呈现的是，这位仆人他不仅忠心，而且他非常的有智慧。所以我们下午所在下午的敬拜当中所学习的这个美德对吧，论基督徒的美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就是明智的美德对吧，智德。那这位仆人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位仆人是有智德的一个人。所以也难怪亚伯拉罕在晚年会把他整个的家业交给这个人来打理，所以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他选择的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你说啊，我计划要寻找这些年轻的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去哪儿找呢？我要不要去旁边那个老人院找，或者我去这个城门口对面的这个荒漠里面，我就在荒漠里面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在荒漠里遇到一个年轻的没有结婚的女孩吧，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他运用常识和他对这个和他的理性的分析，知道说 OK， 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那么我就在选择在黄昏的时候，在城门口的井边，大量的这个女子出来打水的这个地方，我在这儿等。在这儿等我才能找得到，对不对？所以对上帝的信心，弟兄姐妹们，不是让我们放弃我们的头脑，对吧？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信心跟理性是冲突的，你要有信心就不要用脑子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对吧非信徒会认为基督徒都是没有脑子的人啊，因为你相信这个东西是非理性的。这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的时候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反正我就信啊，我不需要想明白，我不需要知道什么东西，我就信就好了。不，信心跟理性是不冲突的，因为两者都是上帝所赐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仆人，他对上帝的依靠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的明智啊，他没有单单的依赖自己的智慧，他知道他该在什么地方等候，但是同时他也积极的寻求上帝的带领，他知道单凭他的智慧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仆人开始向耶和华祷告，第十二节开始他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注意到他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位耶和华神首先是他主人的神，他是这个家里的仆人，所以他没有僭越他主人的位置说耶和华我的神，他呼求的是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直接向亚伯拉罕启示的，对吧？所以你注意到对吧，这跟今天我们很多人所讲的是我与上帝的个人关系很矛盾很冲突，对吧？在那个时候没有你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你与上帝的关系取决于上帝向谁启示，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你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你就这个神就是你的神，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他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到，而且他祷告的内容都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益处，为着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来祷告，求你施恩，他说求你施恩给谁，不是给我，求你施恩给我主亚伯拉罕，使我今天遇到好机会。然后他说他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说我现在站在这个井旁，这些女子出来打水，但是哪一个女子才是你预定的女子呢？让我来安排一个场景，让我来判断哪个是你的旨意。他说我向那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她如果同意给我水喝，而且她主动的这个 offer 说我可以给你的骆驼喝， 那愿这个女子是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我就知道你把你的 hesed 把你的恩典给你的仆人了，给我的主人。所以这个仆人在做什么？这个仆人在用一种方式求告神的旨意，这种方式在古代叫做 oracle， 叫做神谕法。这种 oracle 你会在很多的古代文化当中看到，人们用这种方式来求问神明的旨意。比如说这种古罗马人，他们会打一只鸟，对吧？然后说如果这个鸟的内脏上面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有这个斑点，那么神明的旨意就是让我做这个，如果没有斑点，神明的旨意就是不是让我做这个，对吧？所以很多的古代的文明都会用这些问题向神明发出一个是或否的二分的问题，给出一个特定的条件场景，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很多的人会经常使用的方式，所以这个仆人这样去祷告并不意外。那你注意到他所设定的场景是什么？他所设定的场景是让这个女，他去向一个女子要水，是吧？那你向一个女子要水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结果？非此即彼的两个结果，要么他给你，要么他不给你，对不对？所以只有 50% 的可能性，对吧？只有 50%， 要么给要么不给。所以他如果给，那就是你所预定的。但是他又一想，对吧？这个可能性有点太高了，对吧？当时的人都很客气，而且都很热情好客的，对吧？然后那喝一点水，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是一个很困难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又加上了一个更苛刻的条件，他说这个女子不仅同意把水给我喝，而且她要主动的为我的骆驼打水喝。那这一下子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非常小了。为什么呢？因为骆驼特别能喝，骆驼特别能喝。一头骆驼一头工作完之后，对吧？你知道骆驼可以两个星期不喝水，所以它在长途跋涉之后，一头骆驼你知道能喝多少，一次能喝多少水吗？能喝25加仑的水。25加仑的水是什么概念，是吧？你去看那个开那个什么什么 suburban 这种大的七座的这个 SUV 的车，对吧？都加不满25加仑的油，它的油箱可能还没到那么多，对吧？就一直在那灌，在那等了10分钟还没加满，对吧？所以一头骆驼能喝，而这个人有10头骆驼，所以你想想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当时平常人家一晚上打水出来打水，可能顶多打个3加仑，打个6加仑的水，顶天了，一家人够用了。所以这个女子一般扛着这个水瓶，要么扛在肩头这么拿着，这么一个大水瓶能装3加仑的水。所以让这个女子给她的骆驼喂水，就等于让你拿着一个小夜壶给一个 suburban 的 SUV 加满油是一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劳累繁琐的一个过程。所以肯愿意这样做的人是很少的。但是这个仆人就这样祷告说，就如果是这个女子愿意这样做，那就是你所预定的仆人的妻子。所以你知道注意到这个仆人在干嘛？这个仆人不仅仅在用一些方法来试验求问上帝的隐秘的旨意，好像这个之后在圣经里面你们听到的很熟悉的畸变，用羊毛来试验，是吧？上帝啊，今天晚上如果羊毛湿了，你就是我能打胜仗，对吧？你就能上，对吧？如果要是不湿就不能上，然后看一看又觉得不靠谱，说再反过来吧，羊毛不湿其他地方都湿，对吧？这个即便那里面的所要求的跟他实际上出不出去打仗这个事儿呢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这个仆人在这里面所求的记号和他实际上要找的这个女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他不仅仅是在求问上帝的旨意，而且他在用这个在筛选女子的品质。什么样的女子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神所预定的要做我仆人的这个女这个儿媳妇的？什么样的呢？她的品质需要与我的仆人相匹配。亚伯拉罕，我的仆人，是一位慷慨的，是一位舍己的，乐于助人的，愿意接待客旅的这样的一位主人，是吧？还记得亚伯拉罕当时有三个人来，但亚伯拉罕赶紧的摆设筵席，杀牛杀小猪啊，对吧？什么不是小猪小牛，去招待这些客旅。所以他要找的是说，这个女子在美德层面，在品质的层面，需要与我的主人的家族是相匹配的，他才能够配得延续圣约的血脉。所以这个仆人，即便是他用神谕法，也并不是盲目毫无头脑的，而是非常理性的在进行。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求问上帝隐秘的旨意呢？今天我们还能用这种神谕法来求告上帝吗？我们需要对救赎历史有这种敏感度。要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圣经一个字儿还没写呢。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上帝刚刚开始启示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人没有圣经，那个时候人，对吧？没有什么读经祷告的生活啊，他们没有这些途径，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的旨意是在人类社会当中是知之甚少的，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给人这些途径来让人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注意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你找老婆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圣约血脉的延续，是上帝女人后裔在这个地上继续的延续的问题。所以上帝允许他的百姓用这种方法来求告他。你们说，上帝啊，我接下来要买这个蓝色的裤子呢，还是要买这个红色的裤子呢？对吧？我来，你如果你让这个店员走过来跟我说，对吧？哎呀，这个裤子打折，对吧？那你就是让我买蓝色的裤子。如果这个店员说，哎呀，这个裤子没有你这个号码，那你就是让我买。不是这样，不是让我们随便拿到我们生活当中去用的。上帝将他隐秘的旨意启示给，在这个时刻，特殊的时刻启示给这个仆人，是有着救赎历史性的意义的。你买蓝色的裤子和紫色的裤子，对救赎历史的意义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依旧赐给他的旧约的百姓乌灵土明给祭司，让他们能够求问耶和华的旨意。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到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当使徒们建立了新约教会的根基，上帝的旨意完全书写下来在这本圣经里，当上帝的旨意启示完全之后，上帝就不再赐给新约的教会这种神谕法来求告他的旨意。上帝没有像赐给旧约祭司乌灵土明那样赐给新约的教会牧师，对吧？上帝没有给每个教会的牧师一个乌灵土明，是吧？你的信徒如果就是有什么求告上帝旨意，到你这儿来摇一摇，对吧？没有。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主啊，你让我娶哪个老婆呢，对吧？上帝说，我的旨意已经写在你，我已经启示完全了，嫁娶要在主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这是我的旨意。然后你可能抓一抓头，主啊，两个都是主里的。对吧？上帝说，选那个更有美德的，就是这样。用你的脑子想一想，动用你的上帝给你的普遍的恩惠，用你的头脑去分析一下，对吧？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无法明白上帝隐秘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会用他各样的环境来引领我们，会让我们最终能够走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仆人祷告，对吧？你当然你也需要用祷告的心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说， 他们尚未求告的时候，我就会应允。所以在教会自古以来有一句非常优美的祷告词，这个在公祷书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全能永生的上帝，你愿意聆听你百姓的意愿，要远远超过于你百姓愿意祈求的意愿。你所赐予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渴望和所应得的，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吝啬，我们的上帝是极其慷慨的上帝，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的和我们所想的。而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位仆人正在祷告，话还没有说完，于是主角登场，就看到接下来第十五节，话还没有说完，看从城门口走出一个漂亮美貌的女子。女子这个肩头上扛着一个水瓶，然后她急匆匆的就走到这个水井旁，然后下到水井里打水上来，然后转身就要回家了，对吧？利百加出现了，而且接下来不仅圣经告诉你利百加出现了，还告诉你利百加是谁。这利百加就是之前跑到亚伯拉罕家中跟亚伯拉罕通气儿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亲戚的仆人告诉亚伯拉罕的，就是你兄弟的孙女儿，就是拿赫的孙女儿利百加。但是目前这个仆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读者知道，读者眼前一亮，哟，这个太巧了，对吧？但是在故事里的那个仆人还不知道是谁。所以看到这个女子出现的这个形象，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怎么去描述这个女孩的形象？这个女孩首先说很漂亮，很美貌，很俊美，这很重要。我经常说，你不要觉得这个圣经怎么这么浮夸表面，这个外貌协会，圣经告诉我们美貌很重要，你找老婆找漂亮的，对吧？没有什么可耻的事情，圣经也告诉你找老婆找漂亮的。那但是她不仅漂亮，对吧？而且她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品质。她这个品质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形象是这个女孩毫不娇气，不是那种哎呀什么都做不了，对吧？这女孩扛起了一个三加仑的水瓶，直接上去走去打水去。这个女孩办事情手脚很麻利，对吧？所以她是这个动作是急忙急忙她扛着水这样就准备回去了。三加仑的水，对吧？你去超市买三加仑的水，扛一扛试一试，感觉一下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轻的重量。但是你注意到她这个时候，这个仆人就过去跟这个女孩要水喝。整个故事感觉很重复，这个女孩做的事就是她之前祷告的事，这个我们都能够 get 到这个点。但是注意到的是，她之前祷告的内容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中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她之前祷告的时候说，假设的是14节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喝水，给我水喝。但实际上到第17节她问的更委婉，她说她要求更低，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 ，a sip， 就喝一小口。所以这仆人实际上问的要求要比他祷告的时候更低。然后利百加的反应呢，不仅仅是说请喝，利百加说什么？利百加说什么？我主请喝。所以利百加的反应是比他想象的要更高，对不对？而且他是急忙拿下水瓶来托在手上给他水喝，然后跟这些细节的描写都在表明说，这个女子要比这个仆人所设想的要更好。而且他不仅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他说的更彻底，直到他们喝足了为止，直到把你的骆驼都喝饱了为止。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味着利百加可能来来回回得跑上十几趟几十趟，所以就看利百加腾腾腾腾腾下去，腾腾腾腾腾回来。所以圣经里面描述利百加用了三个急忙急忙急忙，这是一个干事很着急的一个女孩，因为是个急性子。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给这个仆人所预备的远远超过他的想象。那仆人觉得他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到一个很极致的程度了，让我给我的骆驼打水喝，但是这个女子竟然这么主动，然后这么热情，这么慷慨舍己的为我的骆驼打水，打了这么多，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所以这个仆人震惊了，他在那儿惊讶的盯着这个女孩看。第21节说，他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他这一路都很顺利，但是目前他不确定的是什么？他不确定这个女孩是谁。可能这个女孩，对吧，是个挺好的女孩，但是如果她是隔壁阿三的女孩，对吧，她这个跟我家公子配不上，那也不行，对吧。所以他现在接下来要确定的是这个女孩的身份。于是第22节，这个骆驼喝足了，这个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10舍克勒，给了那个女子。一个舍克勒在古代的计量单位是差不多是0.4盎司，所以你算一下，按照今天的黄金价格，这个仆人给这个女孩的金环金镯子差不多7000美金。OK。7000美金差不多，按照今天的黄金价格，当然古代的黄金价格要更贵，因为古代黄金更稀缺。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女孩给这个人打水的这个服务，这个人出手给你7000美金，谢谢你。这表明了这个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利百加给他提供的打水的服务。于是接下来这个仆人问了两个问题，要23节，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第二个问题，你父亲家里有没有住宿的地方？然后这个女子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我是密加和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注意到这个利百加没说自己叫什么名字，他说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而这三个名字都是亚伯拉罕知道的。所以亚伯拉罕原本期待的是这个仆人回到他老家能够找一个差不多门当户对的，只要是我同族人就可以了。但是利百加的回答告诉这个仆人说，不仅上帝所预备的远远超过亚伯拉罕所想的，他竟然找到他亲兄弟家去了。这个女孩是他亲兄弟的孙女。当然今天我们觉得近亲结婚不好，对吧，但是在古代越近越好。然后接下来利百加回答了住宿的问题，我们家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这个人没问你们家有没有粮草，但是利百加说，我们家你们骆驼吃的都有。所以再一次表明，这个上帝为仆人所预备的，他每一次的回答都超过这个仆人的设想。于是井边的祈祷变成了颂赞和敬拜。最后这个女孩跑回去家里面告诉她家人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到现在为止，到28节为止，利百加并不知道这个人来干嘛。利百加完全不知道这场相遇将会改变他的人生，将会改变他的身份，他将会成为那位应许之子的新娘。利百加到此完全不知道。整个故事里面，上帝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上帝却一直都在。上帝一直掌管着这个故事的进展，他让这个仆人遇到了利百加。然而这个故事所预表的是那位更伟大的相遇，耶稣和他新娘的相遇。这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井边与利百加的这场对话所预表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来寻找他的新娘，他的教会。如同这位仆人来到井边以求水来试验打水的女子，同样你要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在井边问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也是在井边，耶稣也是向那个女人问，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但是耶稣对那个妇人所发出的邀请并不是进入到属世的婚姻当中，所以他的门徒都非常惊讶，是吧？我们这个主人在干嘛呢？ 主耶稣在干嘛？是要找老婆吗？不是，耶稣所要邀请他进入的是一场属灵的婚姻，是一场与上帝彼此相交的最终极的婚姻。然而你注意到与这位亚伯拉罕的仆人遭遇完全不同的是，这位仆人在异乡来到一个与他所居住的地方千里之外的地方，在拿鹤的城门口被这位利百加热情地接待着，甚至超过他所求所想。然而耶稣呢？这位上帝的仆人呢？他被那位井边的撒加利亚妇人所拒绝。他不仅被撒加利亚的妇人拒绝，他被整个犹太人拒绝，他被整个世界拒绝。所以约翰说，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此耶稣来背负了羞耻，耶稣来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一点儿也不会给你，我们一丝都不会给你。然后耶稣说，其实我来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来服侍我，并不是为了 要求你给我一点水喝，我来是要把真正活水的源泉赐给你们，我来是要给你们喝。但这些人说，你是谁？我们不需要你的活水。于是他们羞辱他，唾弃他，最终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看似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任务失败了，他被世人拒绝，但是这恰恰是上帝的计划。虽然上帝在十字架上仿佛没有出现，就像在这个故事里面上帝没有出现一样，但是上帝却在那个时刻掌管着万有，掌管着一切。他来就是要为世人死，要来赎世人的罪。而耶稣同样的，他也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表明他到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是成功的。这就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那位埋在坟墓里的救主，那位复活的救主。因此上帝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利百加，这位美貌年轻的，这位热情好客的这位少女，她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纯洁的大公教会，是上帝选民的集合，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圣经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接下来约翰说，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位利百加，这位热情的接待这个仆人的利百加所预表的就是那些在真信心当中接待耶稣的人。而注意到利百加，当他那天傍晚来到井边打水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计划过，精心的算计过，哦，我今天去井边打水的时候，我计划要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要给我七千美金的金饰首饰，对吧？我可以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利百加去打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是被寻见的，他是被寻见的，他是被找到的。而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我们是被上帝寻见的人。当我们去进入到这个世界，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寻找过神。圣经说没有人寻找神，没有人寻找神，但是我们却是被上帝寻见的。他来亲自寻找我们，他来亲自把那个贵重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就像利百加在那个井水边被仆人寻见，成为应许之子的新娘，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你们所有的人也是来到水边 被耶稣寻见的，你们来到的是洗礼的水边，你们来到的是洗礼的那个水的边，然后耶稣把那个水浇在你们的头上，说你是我的。就像在那个在这个洗礼的水边，就像那个仆人把金耳环金手镯戴在利百加的身上，耶稣基督把更贵重的装饰戴在了他的教会的身上，就是他完美无瑕的圣洁公义和救赎，他把他自己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说，你们如今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他亲自把我们洗净，穿戴整齐，如同新娘预备好了，要准备踏入进那个末世的宇宙性的婚宴。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来寻找你，今天这位救主就在他的井边招呼你，他不是在求你给他一口水喝，今天耶稣来对你说，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我来，从我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要浇灌给你们，凡喝我所赐的永远不渴。因此弟兄姐妹们，来到耶稣这里来吧，他是你真正生命的泉源。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用他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待这位上帝的义仆耶稣，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新娘。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位仆人在井边遇到的这位新娘的故事，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来到那井边被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寻见，当我们依旧在这个世界奔跑的时候，当我们依旧还为着这世上不能使我们满足的那一切的事物在奔跑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那位救主，而他亲自的遇到了我们，把那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从此能够涌到永生，永远不干渴。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求你继续在今天将那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借着你所设立的圣餐，叫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好叫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满足啊，能够与他同在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